而今天我们继续的来分辨正统与异端，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各位带着一种谦卑的心态，如果是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老师，他们教导的理论是大公教会已经定为异端的理论，那么我们可以指出这种理论是异端的理论，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个人是异端。道成肉身基督论告诉我们，上帝成为人，但其之为神的存有却未曾改变。这句话就暗示基督是一个位格，圣子的位格，他必然具有神性，而他又在这末世成为人，拥有了神人二性。神性在他而言是必然的，是在永恒当中就有的，而人性是在末世的时候他取了人性，他完全是神，完全是人，是真神，是真人。我们今天这堂课就要来探讨基督位格所拥有的两个本质，就是他的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个位格内彼此联合。加克敦信经用四个副词提出了基督神人二性的联合的两大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不可分离的联合，而第二个原则是不可磨灭的区别。论到基督神人二性不可分离的联合的时候，加克敦用了两个副词，不可割离，不可切分。论到基督神人二性不可磨灭的区别的时候，用了另外两个副词，不可改变，不可相混。这四个副词合称为加克敦的四面围墙。这四面围墙分别表述了加克敦的两大原则，而只要逾越这任何一面围墙，就会变成异端。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大原则，不可分离的联合。首先，加克敦信经宣告基督的神人二性联合在一个位格之内，而这联合是不能割离的。也就是说，基督是一个位格，不能够割离成两个位格。我们不能说基督所做的、所经历的、所思想、所感受的，有些属于他神性的部分，有些属于他人性的部分，因为这就等于把基督切割成两个部分。我们上一堂讲到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完全、完全、全部、全部，而不是部分、部分。所以我们不能说玛利亚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母亲，却不是圣子的母亲。我们也不能说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不是圣子。因为基督是一位，不是二位，我们不能把它分割成两位。我们前几堂提到了位格的概念，还有位格跟本质的区别。人性以及神性是人之为人、神之为神的本质，而位格则是这个本质的主体。我们可以打个比方，人之为人是需要休息的，这个是人性，这个是人的本质。但是当我睡着的时候，睡着的是我这个人，是我的位格，而不是我的本质。本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本身不会睡觉，不会走路，不会经历痛苦，不会经历死亡。经历死亡的是这个本质的存在主体，也就是位格。所以我们不能说基督的人性死了，这个在语义上面是谬误的。经历死亡的是基督的位格，而假如我们说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圣子，而是拿撒勒人耶稣，就等于把基督割裂成两个位格。使徒行传20章28节说，上帝用他自己的血救赎了教会。上帝能流血吗？这个血明明是拿撒勒人耶稣的血，但是拿撒勒人耶稣与圣子上帝不是二位，而是一位，因此拿撒勒人耶稣的血就是上帝的血，他的死就是上帝的死，就是圣子的死。在加克顿会议之前，有两位重量级的神学家为了玛利亚在神学上的称谓进行了一场辩论。亚历山大的屈利罗主张玛利亚应该被称为上帝之母，他的对手涅斯多流则坚持玛利亚应该被称为基督之母。涅斯多流的基督论本身其实是正统的，可是他的用语却错掉了，以至于他的立场遭到误解，然后被定为异端。 假如我们说玛利亚只是基督的母亲，却不是圣子的母亲，我们就等于将基督分成两个位格，这就是所谓的涅斯多流主义异端。加克顿会议裁决，玛利亚正确的称谓是上帝之母。更确切的说，我们不应该否认玛利亚是圣子上帝的母亲。诚然，按神性说，基督是自由拥有无始无终的圣子上帝，他没有母亲。但是按人性说，他在这末世为我们及我们的救恩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按人性说，基督是玛利亚的儿子，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但基督是一位不是二位，他的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而成了玛利亚的儿子的那一位就是圣子。所以我们可以说玛利亚是圣子的母亲，我们不能够拒绝承认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假如我们否定上帝之母的称谓，就等于把基督隔离成两个位格。所以加克顿信经遵照圣经的启示，坚持基督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是不可隔离的，这是加克顿信经的其中一面围墙。而加克顿信经论及神人二性不可分离的联合的时候，所用的第二个副词是不可切分 indivisibly， 就是把一个东西分割开来。基督的神性不能够被切分，我们不能把他的公义与慈爱切分成两个区块，再把他的智慧切分成另外一个区块，然后说基督的神性某一些区块连于他的人性，某一些区块又还在永恒里面与人性分离。成了肉身的是圣子的整个位格，他拥有圣子完整的神性。同样的，基督的人性不能够被切分成不同的区块，他拥有完整的人性，正如他拥有完整的神性。加克顿信经开宗明义宣告我们的主耶稣有完整的人性，完整的神性，或者在神性上完整，人性上亦完整。 Perfect in Godhead and perfect in humanhood。 我们不能把人性切分成不同的区块，然后说圣子所取的只有人性的身体，没有灵魂。我们也不能说基督作为人的心思意念只有情感与本能却没有理性，或者是说基督只有身体有灵魂却没有人的意志，只有神的意志。基督的人性是完整而且不可以切分的。基督在拥有完整的神性，完整的人性，他完全是神，完全是人，不是一部分神一部分人，是完全完全。所以圣子道成肉身之后仍然是无所不在的，但同时又只能一次出现在一个地方。他同时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有所不知的。他是无限者，但是同时他有限的身量与智慧却渐渐增长。他是不能死的，他却真的死了，并不是一部分死掉一部分活着。在十字架上他完全活着也完全死了，真的活着也真的死了。活着，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死了，因为他是妇女所生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不是圣子之外的另一个位格，而是圣子自己。正如始终活着的不是拿撒勒人耶稣之外的另外一个位格，而是圣子自己，人子自己。基督的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不可隔离这面围墙强调基督位格的完整性，不可切分这面围墙就强调神人二性个别的完整。基督的神性始终保持完整，而他的人性也始终保持完整。这两面围墙就构成加克顿信经的其中一大原则，就是神人二性不可分离的联合。加克顿信经的另一大原则就是不可磨灭的区别。信经宣告二性的区别不因互相联合而消失，反而每一性的本质都得以保存。这不可磨灭的区别由加克顿信经另外两面围墙所表达，不可相混，不可改变。基督的神人二性不可相混，也就是二性始终是二性，是两个本质，它有神的本质也有人的本质， 这两个本质联合在一个位格之内的时候，不会混合成为一个本质。基督不是神性与人性的混合体，他有神的意念，也有人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神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人的意念。而基督同时具有上帝的意念以及人的意念，这两个意念不会混合成一个意念，以至于他作为上帝的意念当中又有人的有限。假如基督的神性的意念混入了人性在知识上的有限，那么上帝的意念其实就有所改变了，上帝的本质就有了改变。但是神是不能改变的，神的意念也是不能改变的。同样的，基督的神性的大能不能够混进人性的软弱当中，把人性给神性化。神性的大能与人性的软弱始终属乎这两个本质，不能够混合成一个本质。在这里我们看见不可相混，这面围墙已经预设了不可改变。在基督的位格当中，他的神人二性之中始终有这样子非此即彼的区别。基督的神性不会人性化，他的人性也不会神性化。所谓不可改变，意思就是圣子道成肉身之后有人性的软弱，但同时按神性而言，他仍然是全能的，仍然是全知的，仍然是全在的，他的智慧仍然是无限的，他的存有仍然是无始无终的，他与父神仍然是同尊同荣的。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叫做人性变质论，主张在神人二性的联合当中，因为神性如此的强大，因此就把人性给吞噬了，人性就融入了他的神性当中，就被神性化了，以致他的人性在本质上与我们的人性有所不同，甚至截然不同。我们晓得人之为人在本质上是受造的，受造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然而人性变质论说，基督取了人性之后，人之为人受造的本质在基督身上就有了改变。基督是神，而基督是造物主，他不能够有受造的属性，因此他所取的人性是改造过的人性。人性本来应当是受造的，但是基督所取的人性改造了，变成永恒非受造的。这种理论当然显然自相矛盾，非常可笑。我们第一堂课论及基督神人二性非此即彼的关系的时候，提到了造物主与受造者之间不可磨灭的区别。圣父、圣子、圣灵是造物主，其他一切都是受造者，没有第三种东西，没有第三种存有，既不是造物主又不是受造者。那罪怎么解释？罪不是上帝造的，罪又不是造物主，那罪是什么？在神学上我们会讲罪不是一种存有的，严格来说它不是一种东西，但是这需要很仔细的解释，我们今天不去讲。总而言之，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没有第三种存有，如果不是造物主就是受造者，而人既不是造物主，那么人在本质上就是受造的。人性乃是受造者的属性，人之为人的本质与属性不会因为连于基督的神性就变成永恒自存而非受造的。因此人性变质论在初代教会就被定为异端。当然神性与人性之间不可磨灭的区别，也意味神性之不可改变与人性之不可改变，这两种不可改变之间有无限本质的差异。上帝的本质是不改变的，但人在本质上却是会改变的。人本来不存在，因着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就从本来不存在变成存在。因此约翰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用那个造原文是变成的意思，是从没有变成有。原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不会死的，是没有疾病的，是自由的，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堕落了以后，人变成会朽坏的，会受苦的，被罪捆绑的，全然败坏的，这是改变。在基督里又有了改变，必朽坏的将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将要变成不死的。但是人再怎么改变，人之为人的本质 却不可以改变，因为这些本质一旦改变，人就不是人了。这就像一个三角形，它的边长可以改变，角度可以改变，等腰三角形可以变成直角三角形，都仍然在本质上是三角形。但是假如改变它的本质，把三个角变成四个角，内角总和从180度变成360度，它就不再是三角形，它就不再有三角形的本质了。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是人，堕落了以后还是人，没有原罪的时候是人，全然败坏的时候还是人，他之为人的本质没有改变。人之为人在本质上是受造的，是有限的。人之为人在有开始存在的一天，就算可以进入永生，它也不可能变成永恒自存的。只有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人有些属性是偶然的，譬如说人会朽坏，这是偶然的，人性的败坏是偶然的，这些都不是必然的。因为亚当原初受造的时候不会朽坏，也没有原罪，这些偶然的属性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那么人之为人的本质包括什么？最重要的是，人是上帝造的，有上帝的形象，而作为受造者，他是有限的，他本于神，倚靠神，归于神，他不是永恒自存的。受造者就是受造者，不会因为神人二性的联合变成了永恒自存。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按人性说，仍然是有限的，不会变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不会现在在父上帝的右边，又同时他的人性、他的身体又临在主餐桌上。基督的人性不会神性化，基督的神性也不会人性化。在基督的位格里面，神人二性都是不可改变。那现在我们解释了加克敦信经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两大原则以及四面围墙。加克敦信经宣告主耶稣基督具有二性，不可相混，不可改变，不可隔离，不可切分。二性的区别不因互相联合而消失，反而每一性的本质都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主体 subsistence 之内，而非分离成两个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上帝的道主耶稣基督。这四面围墙在教会历史上面一直是正统与异端的试金石。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基督论异端几乎不外乎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强调基督的人性而妥协基督的神性，第二大类就是强调基督的神性而妥协基督的人性。有一些人认为，相较于基督的人性，他的神性对于我们的救恩更加重要，这是错误的。举几个例子，以妥协基督神性来强调基督人性的异端当中，有所谓的四子论，主张基督的位格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位格，是人的位格，本来不存在，由玛利亚与约瑟行房以后，才在玛利亚母腹里面有了这个位格，然后生下来之后，或者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圣灵充满这个位格，把他领养成为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这个异端主张基督本来是人，本来不是圣子，是圣灵使他变成圣子，被上帝领养。第二大类的异端以妥协基督的人性来强调基督的神性。初代教会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俄立根否定基督的人性是受造的，因为他不能接受永恒圣子的位格当中有任何受造的部分，他甚至教导灵魂都是永恒先存。第五次大公会议就把俄立根的这个学说定为异端。另外几个例子是我们过去都提到过的，聂斯多流派的异端主张基督有两个位格，为了避免将人性的卑微连于圣子的位格，因此就把基督分开成两个位格，以免人性或者是以免基督的位格会沾染到人性。此外，我们刚刚提到的人性变质论都属于这类的异端。